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今天的 Go 潮生活，我是小伟，
我是菲儿。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重量级嘉宾跳水世界冠军李德亮李教练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呢和李教练聊聊他的自己来到美国之后的各种适应，包括他对自己子女的教育，还有作为体一代他对于体二代的这种期望值，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作为家长的参考。欢迎你李教练。
啊，很高兴来到这里。
那李教练没有严格的一面吗？
我觉得严格呢是在于有一定的基础下，首先这个孩子他自己想，那像我们跳水是刚才讲我们是打分的，那孩子在训练过程中他自己很主动很想，本来这个动作跳五分的，那我可能说哎，你现在还跳了四分，你还加把劲，那调动他的积极性，不断往更高的要求去训练，那可以这样。那如果说一个孩子他还没进入这个状态，你对他的要求过高的时候，他可能产生一种抗拒，所以这个心理活动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自己的话不断在学习过程中，
所以但是你有你严格的一面，就是该严格的时候觉得事实了就去严格，就把你以前的那个教学的那种经验给拿出来，但是需要寓教于乐的时候就寓教于乐，反正在美国是打不了小孩的，
不行。在美国要不能骂小孩，
对，连骂都不行，
看着在语言方面要把持礼貌。
那如果你说在日常的训练当中你会发现美国的孩子跟中国的孩子他们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你就说美国孩子可能是特别的散漫，你会发现这种的差异吗？
我觉得很大的差异，美国的孩子相对来讲啊，我认为他们是比较聪明一点，因为他们在参加运动队之前，可能他也参加一些学校活动啊，课外活动，然后呢他面对教练面对同学他没有那么陌生，然后呢他的心态也比较开放，因为这美国文化的因素，这点是美国的好处。
那李教练是什么时候决定你要在美国要开始教跳水，而且你要去教下一代，然后也希望能够结合你自己的职业经验去传授这方面的，你是怎么决定的？
其实我来美国呢，有移民来美国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说国内的体制，因为我经历过多年，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再一个呢是因为家庭原因，所以呢，我觉得来美国对不管是对我个人，或者对孩子以后的教育，都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在1999年，我决定来美国。
世界跳水冠军，那我来了美国。你没有担心过水土不服，或者说你就没有想过去转行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还是说这个也是可以但我可能会兼顾，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在当时？
其实刚来其实也非常迷茫，但呢因为我本人在这个行业上呢可能也有一定光环吧，所以呢来到这边呢也有很多包括同行的朋友啊，包括美国一些这个体育界的，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所以呢就顺其自然的继续发展，在跳水事业上发展。
现在应该是处在什么样的阶段？你认为美国的这个跳水像小朋友啊青少年的这个是真的是大有市场？
其实只有两个方面吧。我说美国的跳水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非常好的一个体育运动，得有很多小孩的来参加，那这个是学生员的不是主要的问题，但是它的体制，它第一它没有一个说像国家培养或者国家出钱，它都在顺其自然自己开发。那包括我作为教练的角度来讲，这个职业呢就并不是让你说有一个说非常稳定的收入或者很好的收入，这是不可能的。它跳水说实话在我的来讲是我的专业，但不是我的主要工作， 也不是我的主要的收入来源。
我现在非常好奇了，哇，您方便说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那这个我在中国多年的这个积累的经验，我主要还是做这个体育特长生大学申请方面。其实也因为我本人在国内的就是说接受的教育时间相对来比较短，然后呢有感受到国内的有很多专业运动员啊，包括一些受伤的提前退役的，他们的缺少在这个在一些深究的这个机会。
对对对，
所以呢我希望这我美国是非常重视这个体育，包括大学里面他也重视这个体育特长生，所以呢我现在主要是提供这个给国内啊或者本地的这个体育特长生提供一些大学申请。
比如局限在你们跳水领域吗？还是各种的领域的体育特长你都可以？
各种的项目。因为美国大学里边它的体育项目相当于等于是奥运会项目那么多。所以呢在其实机会很多。看着有些呢也不需要水平很高，那么他有需要一定的学术要求。
不需要是什么全国前几名？
他不需要，
没有这个硬性指标。
没有，有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要求。
那就说除了像一般我们熟知的 NCAA 的一些比赛的项目，其实任何项目都有可能是以体育特长生去进入一些名校。
这个 NCAA 其实它分了三部分，就是叫 D1 D2 D3。 那在这个 D1 相对来讲呢，它的体育水平比较高一点，那 D2 D3 它是没有那么高，甚至有些的就是你有长时间参加体育运动都可以，因为他的目的是代表学校参加一些范围比较小的比赛，然后他的整体要求来讲他不会太高。包括我们跳水国内的可能省级的不是国家级，他都可以在这边
能够以特长生的资格，
能够以体育特长生进入非常好的大学。
就省队都已经可以了。
就可以，
我觉得在中国选拔出来的省队的都是很厉害的小孩了。
那体育特长生是家长有的时候他未必意识到哈，因为他觉得因为我们华人家庭嘛，大部分的父母都觉得学业成绩那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是先以学业为主，对吧？用学业的成绩或是你其他的表现去考上你理想中的名校。但有很多我认为哈，人他就是有不一样的天分，所以李教练就能够提供一些家长什么样的参考？比如说这个孩子特别不能说不爱学习哈，那怎么样去判断他是可以参考这个体育特长的？
就是、对于这个特长生进
去，这个路怎么区分呢？
因为在美国有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的学生运动员就是先学生后运动员。那大部分的从小学开始，很多的这个孩子参加运动了，参加体育运动，然后到了高中呢，他有很多的机会代表高中参加体育比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呢，如果是你想进入大学继续参加这个体育项目，那可能有一定的挑战性。在这个选择学校的时候，你怎么样呢才能达到你提前录取的机会？需要家长或者专业的人士来做一个评估。打比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USC 啊或者斯坦福这两个学校呢，是全美国获得奥运奖牌最多的。
是吗？就 USC 有，咱们这边的 USC 也这么多。
对，那么他们相对来讲，这样的学校相对来讲呢，对体育水平要求的比较高，那他可以加分。打比方，你的学术低一点，那你体育好一点。
那李教练，你刚刚说到学术，大概那个 GPA 要是不能低于多少？
其实每个学校都不一样。因为MCA 一共有1200多个学校。打比方，目前为止，1600分的SA 其实满分，那可能1000分、1300分。很多人认为说你要非要1500分才能进哈佛，但有很多人1300分的运动员进哈佛，他是有加分的。当然，他当时我们也看到你的对手是谁，你的对手可能是你自己，也有可能是教练，也有可能你的真正的运动员对手。我觉得呢是说体育不单只给他一个争取提前录取更好学校的机会，还有一个本身他的这个身体都有帮助。然后一个学校也不可能说完全找读书非常好的，因为一个学校体现的他不单只在学术，他这个身体健康
还有体育比赛。
对，大部分的大学目前为止的招体育特长生超过15%，甚至有些更高一点。 那么如果是他有些项目，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大学有所有的项目，他把规模比较小一点的文理学院啊，他可能项目比较少一点。那么目前为止，斯坦福或者 USC 啊，或者密西根啊，这些学校它的规模比较大一点，它的项目基本上都有，而且他们的建立在一个希望的运动员能够代表国家或代表学校参加奥运会的，所以他们相对来讲对运动员的要求还是比较高，但学术方面呢，它可以加分，所以呢，它的机会比较多一点。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如果大概是念高中的时候就要开始去规划吗？如果就比如我就要走体育特长生这条路的，
意思说体育都是大部分从小，
对，
从小。那如果是想建立一个明确的目标，应该是在高中前。
但高中才开始去学这个运动，我觉得有点太晚了。
大部分这样，因为现在目前为止，MCA 的规定，它是十年级后已经开始招生了。因为目前为止呢，大部分的学校它是十年级后，它就开始可以招生，看着可以马上说口头承诺，说我要你了。只要你的水平能继续上去，你的学术水平不能降低的情况下。一年后再申请，然后一年后要再入学，看孩子的潜力，因为潜力很重要，或者他的基本功啊，或者某个项目他的潜力所在，因为他毕竟考虑到这个孩子能不能在大学里面四年为学校服务。
所以如果你说要从小去练跳水的话，对于家长来说，时间和财富的投资啊，李教练是同意吗？跳水现在贵不贵？跳水贵不贵？
你想送哪个娃去跳水？
都太晚了，我们就提议一些那个肚子还怀孕的妈妈们，我们觉得就说体育的规划是吧，
可以开始考虑起来哈。
跳水贵不贵呢？
从整体来讲，跳水应该是不算贵，
不算贵的。
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有很多项目都比跳水要贵很多，这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比较普及的高尔夫球啊，或者是网球啊，
网球啊，
篮球看起来是一个
团体哈，
很简单的一个，但是如果他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培训，他包括教练或者参加比赛，因为有些项目呢，他是不断的参加比赛。包括高尔夫球，包括网球，
对
啊，他又不断去适应环境或者是的对手，不断来再通过比赛来提升水平的。那么跳水来讲呢，整体的我觉得呢，它主要是这个器材条件方面的，如果一旦有的话，那个人的支出的费用还是相对比较低一点。
但因为跳水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场地的要求，我在家没法练，我在公园里面没法练啊，我在学校可能真的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练的、
啊。目前为止呢，大学还是比较多，
跳水馆。
对，大学比较，那的中学来讲就比较少，基本上都还是利用这个市区的设备、市区的服务。包括我目前为止，我的跳水俱乐部的是这个 St. Gavin 唯一的一个室内场地。那这个室内场地也是说非常简单的，也是非常好。就像它这两天下大雨的话，我们还要正常。因为
它这个场地它不关的，对吧？
对，它
室内
的。
而且尤其我们华人朋友都住在 St. Gavin Valley 这一区域的华人朋友家庭，可以真的可以考虑。
冬天不用受冷，夏天不用受晒。其实还挺不错的。
那这个条件当然也是李教练这么多年就很用心去经营，因为希望条件是能够帮小朋友能够有更好的这个，我认为他坚持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系统性很重要，这个因为参加体育的保持系统性的训练很重要，这细水长流。他如果说受这个室外的影响，就三头两头停下来，
练不了，
那我们这边的还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练这个，它真的就没有四季的一些差别吗？比如说，他会不会到了哪一个年纪，他可能就能够看到他自己在这方面的天分了？就跳水来说，
其实不同年龄肯定的啊，也面对不同的挑战。也有些孩子可能确实他的能力啊、天赋啊，他可能发展的更高一点。那么有些呢，稍微差一点。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要，因为在体育过程中，不单是单一的获得的收获，不是单单是拿到奖牌，因为他对大学也很有帮助。是吧？再一个呢，是通过体育这个锻炼呢，他的身体啊还有交不同的朋友啊，那他的视觉他也不一样的。是，还有一个说，目前为止呢，美国跳水呢，他大学大概加起来有600个大学都有跳水队，所以呢，他很需要这个运动员。
对，而且他如果越是比如我们很难在平时的就是
小众一点的，
对，他可能选的就因为我学的人就少，
就竞争就少了，
对，
是吧，李教练？
就是这个意思。
那挑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当然你有很多是根据孩子的兴趣啦，但你提早的规划，我们刚提到的资金、时间还有这个运动项目的选择，这个也是李教练给一些家长的建议吧。
我觉得一句话很简单，一个孩子可以选择去补课，也可以选择参加体育。当然在美国学霸很多，但能够体育好跟读书也不错的不多。包括我的队里边有不少的孩子是哈佛、普林斯顿、 MIT。 那么在我培养过程中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建立一个比较专注的学习态度。那么如果他一旦建立的话，他这种精神他都能用到不同的地方，包括他的学习，是吧。再一个呢，我们的比较注重的一个时间管理。因为在美国呢，很多孩子他都学不同的东西，不单只学体育，不单学音乐啊，就是还要加课、补课啊，或者学校的这个学业，或者增加了 AP 课，所以呢，在时间管理方面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作为跳水教练的角度来讲啊，目前为止，美国的这个跳水项目里边的华裔小孩，还比例非常少。
哦，华裔的比较少，
孩子比较少，已经多了很多。说实在，当然还是比例比较少。为什么呢？大部分华人呢对跳水有一个误解。打比方，他们说跳水是不是对眼睛有伤害？
会不会对脑袋有伤害？
跳下去。但是我们其实华人作为体能素质来说，真的跳水应该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跳水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综合，在身体素质方面比较综合的一个项目。它不是说你非常高，没有，也不是非常矮，或者非常有力，它需要的一种协调性。那么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这个设备，它可以在空中的感觉啊、技术不断去调整。那么华裔小孩，我觉得他比较合适，就因为呢，个子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矮。那么协调性呢，也通常呢是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太高太矮，那比例不一样。
对。
再一个呢，就是技巧性。华裔小孩为什么我们这几年呢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华裔小孩出来，包括滑冰啊，或者滑滑，
对对，冰上芭蕾那些哈，
对，还有一些这个游泳项目也不断出现了，因为这个是华裔家长不断投入。但一直跳水有一个误解，就他们认为说，哎呀，投入水的时候是睁开眼睛的，那其实我们不是睁开眼睛的，所以以为这个对这个眼睛有伤害。那包括我自己眼睛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么多年都没有嘛，对吧。
可能呢是因为这个国晶晶嘛，国晶晶呢他眼睛有近视。
对。
那我曾经给很多家长做了解释跳水目前为止其实还没有让你会产生近视或者眼睛有什么伤害。
眼睛受损没有、
没有。那相对来讲就像你看书一样，有些人看书会增加这个视力的影响，有些人就没有所以我希望呢，华裔家长或者是多点去了解不要
道听途说，
一些误导。
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真的就跳水，相对就真的不会对什么身体上有特别大的一些。
其实跳水这个项目来讲呢，在美国或者在中国还是有区别，因为在中国的它的训练负荷比较大，特别它跳板可能会伤膝盖，那么跳台可能会伤手腕，因为它不断在入水，特别是它的孩子，有些小孩呢还没有长。身体的时候他都很早就上跳台的话确实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因为我记得是1996年这个阿特兰大的、
亚特兰大对奥运会。
奥运会。就是伏明霞的那一届。因为伏明霞还不到14岁。
他从那个巴塞罗那开始然后就在亚特兰大。
巴塞罗那开始。然后呢就。他们制定的一个规定，跳台十米跳台要超过14岁还可以参加奥运会。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避免对他们身体的伤害，
就不要让太小的孩子过早的接触跳台。
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这个规定。
对，
所以现在这个也是一直在沿用的规定，
一直的。
即使是在比如李教练你的俱乐部参加美国的比赛，他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奥运会，
奥运会的要求。
那他美国也有规定，美国规定更好更完善、更保护小孩。打比方他们11岁以下的他只跳5米、那么12-13岁的只跳7米，只有你过了14岁才得跳10米。
哦，那更仔细。
对，
就中间还
是分得更清楚。
对，那就是说听起来是跳台比跳板更难？
不是，它不是难，它主要是它可能对它身体的伤害更大。
哦，
因为它下来的冲击力很大。
嗯，
高吗？
那没有说是哪一个更难更容易，它的
如果难的话，跳板更难，
因为它要掌握那个弹性。
因为跳板需要很好的综合能力去掌控这个跳板。
因为那个高度是跟你的腾空，对不对？
对，
跟你的那个助跑，
你有能力腾空更高，
对对，
你可以完成更
时间
更高难度的动作。但跳台，你不需要跳的情况下，它的具备了一定的空间，
已经10米了，对，
另外呢，它的跳台是固定的，它其实是更容易掌控。
那美国的比赛，我说的青少年比赛哈，它都是按这个年龄分这个几米的板，然后到跳台这样子。
对，它的按年龄，按这个跳台的高度。规定来做的。
哦，
哎，你知道我每次看那个跳台的比赛，我都特别担心那个运动员会磕到那个台子。
会吗？
因为他们跳好像也不能跳太远，
是不是会有经常？
其实呢，跳台跳水碰台的机会很少。为什么呢？就打比方，你在一个平地，你的控制能力是很强的，但如果在跳板上，它就软的，所以你的掌控控制能力相对来其实弱一点，还不容易。
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那李教练的意思是说跳板反而容易磕板，对不对？
对。
哦，跳台因为对它是固定的呀。
对。
你就基本上它不会伸长，你也不会因为它的那个弹。
但有的时候跳出去不会马上翻个身什么的，你就很担心它翻过来。
你说的那个是动作了，那我要请教李教练了。就说
主要是它的距离掌控比较容易。
因为好像也有要求不能跳太远。
当然当然。
嗯，
对。
哦，是吗？不可以跳太远吗？
那跳得太远，他这个动作可能没那么美感。
哦，这个也会被扣分的。
那肯定。
但安全啊。
对呀、啊，要我就跳远点。
那有说这个倒立跟这个正常的这种是会哪一种更安全，还是说更容易呢？
其实跳水里边有分六个组，就是1、2、3、4、5、6，一是向前，二是向后，三是反身，四是向内，五是转体，六是背力。
背力就是我们刚说的倒立的那种了。
然后呢，它其实根据每个不同的年龄组，它有要求不同的动作。大部分的话，青少年的时候他不可能跳六个组，他会跳三个组或者四个组，逐步的增加。那我们现在目前看到奥运会的都是算是成年组，就是所以呢，他们需要跳5个或者6个组。
哦，
因为有时候看着在那上面一倒立就知道很难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说他已经是上了一个级别的、这个、
奥运会还是最高水平的、嗯、所以那目前我教的大部分青少年就是从五岁到十八岁、嗯、
所以不太容易见到这种动作、
啊、对
但如果需要的话李教练也是可以教的
对，在国内我也教过一些这个奥运选手
嗯
啊，但在美国我也是协助了教练教这个奥运选手。
那李教练，你对于美国跳水运动未来发展，你觉得，因为你说刚刚提到的一块铜牌，对吧？美国的跳水是相对发展比起其他的运动哈，它是比较落后的。
因为现在中国又是叫又是裁判眼中的
这种，对啊，一直在垄断、嗯。你觉得美国的前景？
我觉得美国的跳水发展应该是还是保持目前的状态。第一呢，它是整个体制它没有改变，这包括这个教练的培训啊，因为它是完全是散的，
嗯，
对，它没有集中性训练，
自发式的，嗯
啊，那么就像美国的五十个州一样，每个州它都管自己有自己的法律，跳水俱乐部或者加州我们有自己的规定，所以呢，不可能产生很大的变化。但美国有个好处，他就是不断去找天才，说不定过几年也有一些特别的运动员出来，这个很难讲。我记得是2000年，
嗯，
澳大利亚的
悉尼奥运，
对，奥运那不是有个女子跳台叫做 Lola Wales， 她是把中国打下来。那美国的人才呢，就可遇不可求。不知道，他不是完全靠一种体制，也不是靠某个教练，他是需要一个天才。就像美国很多创业的人，美国的跳水发展呢，不悲观，也不乐观。
我就觉得有点像这个冰上运动一样，可能某一个家长，我们还不分主义，对吧？就是美国这种，大家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天才的少年从此诞生，但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好的支持的家庭，遇上了一个好的教练，然后这个孩子又本身特别的热爱，然后他又极具天分，
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嗯，
天时地利人和都得。
但美国还有一个好，就是大众的体育的氛围，还有这种运动文化相当的普及，
它的入门门槛都不高。
对，
就是你只要想学，你只要想
说
对，然后。但是到了里面遇到一个好的教练，就可以培养出你的兴趣，然后培养出顶尖的人才。这种
对，你想你在很多其他的国家，我要去练跳水，我去玩跳水，你真的还真的不容易，没有找到场地，也找不到教练，也没有人可以教你。那所以这个也是美国它的这种体育的一种文化。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最后想问问李教练，那你自己在跳水的整个运动生涯当中，你觉得哈，你现在到了现在已经在做教练了，也到了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最大的成长帮助收获是什么？
其实差不多半生都付给跳水事业，但跳水给我很大的这个帮助跟启发。第一，作为运动来讲呢，它真的确实磨练了我的这个意志。这个意志呢，从两个方面，从身体的意志非常坚强。我们可能工作啊，或者事业上呢，都会非常疲倦的时候，那我们能坚持。第二次是从心理上，来美国之后，我们可面对很多问题。这包括经济啊，包括各方面学习啊，跳水这个体育项目呢，给我一种不放心，只要有坚持。因为呢，人生不知道谁笑到最后，没有到最后一个动作，也不知道谁是输赢，所以跳水给我很大的影响。
这个是人生生活的利器哈。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李教练他这个出走半生归来还是个少年。
对啊，我觉得对于身体的影响也很大，对吧？就能够保持运动的习惯了，然后还有这个好的身体了，
一个精神面貌主要是。
对对对，那李教练你现在还会跳水吗？
应该会示范吧。
会吗？你现在还会想跳吗？或者说你还会不会就是啊，还会去跳水吗？应该不会了吧？
我现在不会，
不会哈、
哦。在几年前啊、
还跳啊，
偶尔会玩玩吧。
那你还是玩什么板了吧？对不对？
对，一般都是跳板，对，蹦蹦跳跳啊，和小孩一起。
不，我可以想象啊、哦，就是有一个什么泳池派对，然后李教练就稍稍的露一手，然后就觉得哇，这个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哎，但一般的泳池不能跳水，对吧，李教练？因为他的那个深度不够，
但是你的学员不需要你示范吗？有的时候
不需要，
就完全你用
教学就可以。孩子呢，就是说从零开始，从基础开始，我们有一些这个基本功训练啊，逐步逐步，然后还有一些大的运动员让他们看
哦。所以想看李德亮教练跳水，那就看以前的什么奥运会了、世锦赛了，对不对？
对，
看上你的那个比赛的片段就可以了。
好的，因为我是有一个我朋友的小孩现在正在跟着。李教练在训练嘛，而且据说也都取得了不错，因为他很开心，因为他女儿是从一点点很喜欢，然后现在已经也有小有成绩。那么像跟着李教练的这些学生们，他们现在目前都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或者最后甚至有些走入大学啊？他们去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大学呢？都？
像我俱乐部呢，就是说大部分的青少年，那这个俱乐部二十年来呢，我们在基本上每隔一年都获过青少年的全国冠军，这次呢就是说也是很好运吧，因为我们的其实训练条件非常受限制，再一个的是这帮学校呢，这帮同学他们都逐步的成长，目前为止呢，我们都有很多的运动员进入名校，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啊，或者布朗啊、MIT， 他们是利用这个跳水这个特长，大部分都是提前录取。
在学习方面会有一定的门槛吗？像这种很厉害的名校、
对啊，刚刚你说到的这种已经进了名校的，
相对来讲呢，我们大家的都会以为他们进入哈佛是不是体育啊或者学术很厉害，那其实不是。哈佛的这个大学呢，它其实对体育呢是接受在全国可能前三十名内的。那如果一个运动员如果是能够拿全国的前几名，他可能会去争取奖学金啊，或者把目标提高在一个争取去参加奥运会的。我们华裔小孩呢或者家长呢都比较重视这个学术。
对，
那么他的体育达到一定程度，学术也不差的情况下，其实是非常有利于这个名校申请的。
那我知道李德亮教练，那你自己跳水那么厉害，那你的小孩，我们以前说什么有富一代、富二代啊？那李教练就是体一代，那你的体二代，我想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他会喜欢跳水，还是说他一听到跳水就觉得不愿意跳？他现在做什么了？
其实说起自己孩子有些在跳水方面还是有点遗憾，我也是刚开始的希望的孩子能在跳水方面呢，当我再一次去参加奥运会或者拿奖牌，但其实我有两个小孩，一个是今年27岁，一个今年另外一个呢是17岁，大女儿呢是从5岁来美国的，那么她呢也参加跳水，但不是特别特别的突出，但相对来讲呢，他的学术方面呢还是比较优秀，他也是利用这个体育特长，被普林斯顿录取了。
哇，好棒哎！
对啊，这是一个学术方面非常厉害的大学。
当然现在已经毕业了，对不对？
他毕业，然后工作了几年后，现在也是再回去读书。然后他现在目前为止呢去了这个哈佛商学院继续深究。
哇、
从商了，未来
太棒了太棒了、那还有一个孩子对吧？
对，还有一个孩子现在17岁，也坚持在跳水，他是被这个 UPenn 提前录取。
哇，厉害。
对呀、早生的属于是吧，已经成功的，这属于
哇、那所以你看李教练还是没有什么遗憾了，我觉得还是把你
的。对，很优秀啊，这两个孩子，而且他们也用上了这个跳水的专业。
还是说李教练你有什么要求没有达到吗？
相对来讲呢，我希望孩子呢如果有可能就是在体育方面有更大的突破。曾经我在中国的这个1992年的时候，我没有去参加奥运会，那呢因为这个体制啊或者是某些原因吧，希望呢在美国是一个
公平
平等的 这个竞争状态，孩子能够努力，能够再一次去奥运会，但这点是我的遗憾，我孩子
小小的
达不到这个水平。
但人生就因为是不完美，所以才成就另一种的完美。
对啊，但是他们已经都也是在跳水中就等于说获得一定成绩，也相信他们也自己已经从中取得了他们自己的开心啊，就好了。
对，小女儿她是去年获得了美国双人跳水的第三名。
哇哦。那这已经是这到最后才要抖这个包袱，这个很厉害了。
没有，体育代的父母啊，他还是有一些心里面的期望值，因为毕竟是经历过所有国际顶级大赛的，那当然就是想，哎呦，我的孩子是不是有机会？
对
要超过我，就是还是
我要改变不了中国那种中国家长的心态，
青出于蓝的心态。
那就证明了李教练也还是我们就是有一种父母就天生不变的，就是还是对孩子会有期待，但能够放低期待。也能够尊重孩子，我觉得这个也是父母的一种学习。那现在您的孩子都已经长大了，对吧？最小的都已经被早生就大学给收了。那如果有志从事体育，或是正在要去追求，比如说我就是要去努力的，我要去就是发展我的体育兴趣的一些小朋友们、孩子们，你会怎么跟他说呢？
参加体育是一个非常长也非常挑战的一个事情。第一，培养孩子的热情，让他们喜欢，不要给他们压力，让他们在这个参加训练或者比赛在里面享受的乐趣，这样才能够坚持下去。另外，从家长的角度来讲，不要把自己的目标或者目的压在小孩身上，不合理的压力呢会给他们产生一些抗拒。当然我很希望说我们华裔小孩啊多点参加体育，不管什么项目。另外一个呢，其实美国这个教育制度非常完善，孩子所付出的是会有收获的，哪怕你最终不能出成绩，不能拿奖牌，他有一个很好的身体，这是最大的收获。再一个呢，就是通过体育锻炼的孩子呢，他通常来讲专注力、意志都非常好。
那今天我们再次非常感谢跳水世界冠军李德亮李教练。那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因为李教练他有自己的跳水俱乐部了，详细的一些资讯我也会放在我们的这个播客的资讯栏里面，那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点击我们的资讯栏，可以看到相关的讯息。好了，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李德亮教练李教练的时间，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谢谢你。
谢谢
李教练。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